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权力僵局导致经济政策真空，第二个是中国流行窝囊油，第三个是解放军扩大对台仿真战演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光传媒报道，今年十一黄金周，中国年轻人流行一种叫窝囊游的旅游方式。那么这种玩法的重点是用最小的体力消耗换取最大的心理满足啊。那么窝囊游衍生出很多玩法，比如说窝囊版的高空蹦极啊，参与者在20米到30米的高空跳下来，感受那一瞬间的失重啊，然后会被这个跳绳稳稳地拖住啊，他的惊吓程度大大的减少。还有一种窝囊版的登山游啊，登山游就是乘客坐这个观光电梯或者手扶电梯直接到山顶，这个登山一步步爬，但景观一处不落啊。那么传媒大学副教授熊海峰说窝囊游和年轻人现在面临的压力和焦虑紧密相连。他说年轻人平时压力很大，休闲的时候呢就想这个希望能够有减压阀的功能，但又不想再平添新的压力，所以就选一个窝囊游啊。另外呢十一黄金周期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国道出现了年轻人骑自行车的队伍啊。那么这些年轻人并不是去景点，而是去周边的城市旅游，比如说北京就去河北承德张家口，那上海就去苏州南京啊，找一些亲近的什么古庙山村景点。那么这类近郊躺平式的旅游，既节省了车费住宿，又避免了拥挤的人潮啊，它被视为高性价比的旅游方式啊。那么今年黄金周总共有18.7亿人次自驾游啊，就自驾游还是大部分呢，相当于80%的出门旅行的这个游客都是开车出门。那么大家都开车出门，结果是高速公路严重的堵车啊。广东电视台报道说，深圳宝安区的一个车主说，他9月30号中午开出去往这个湖南邵阳，从9月30号中午开出去，到了10月1号的凌晨3点，开了15个小时，还没有开出广东省，15小时还没出广东省。那么直到10月1号的早晨9点才抵达邵阳市。那么这段路段平时只需要7个小时，现在他花了21个小时，三倍啊。那么另外车主是9月30号下午从深圳出发去湖南的郴州啊，这段路程平时只需要5-6个小时，开了20个小时啊。报道说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非常大，而且不断的发生各种事故啊，一旦出现堵车，那么堵车可以堵出20公里啊，这很正常啊。另外南京新闻报道说，中国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假装旅行代发朋友圈的服务，花8块钱你就可以用这个外国的 IP 位置发朋友圈，营造出出国旅游的假象。那么代发朋友圈的服务大部分都是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准备一些预制的照片，在当地定位发朋友圈。那么还有卖家提供代发头等舱、代发头等舱、代发高尔夫球场的高端场景服务啊，那这贵一点，价格在8块到20块之间啊，也不贵啊，而且它可以定制特定的场景，为有钱出游的这个网友营造高端旅游的假象。第二。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智库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最近取得的卫星图片显示，解放军在内蒙古的朱日和基地新建了模拟台湾司法院 啊，这个之前呢是模拟了台湾总统府，那现在在总统府的旁边再模拟了一个台湾的司法院，模拟司法院和模拟总统府呢是在隔壁啊，那么通过地道相连，这两个模拟是地道相连，目的是强化斩首战的训练效果。那么2015年中央电视台的视频显示，解放军在朱日和基地新建了模拟台湾的总统府，并且针对总统府进行演习。那么这个模拟区域之后呢就不断的扩建，现在模拟总统府的面积是2015年的3倍。那么新建的模拟的司法院旁边还有一座红色的屋顶建筑，它的外观类似于台湾国防部后备指挥所指挥部。那么卫星图片还拍到解放军训练的情况，2022年7月解放军在通往模拟总统府模拟外交部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那么装甲车模拟清除路障并且向前推进。那么另外去年在内蒙古的阿拉善盟拍摄到了卫星图片，那么阿拉善盟的一个戈壁上有一个模拟台北市博爱特区的街区，估计解放军是用来做轰炸的训练啊。台湾淡江大学的副教授林颖佑说，解放军在训练基地增设司法院、外交部等建筑，主要的目的是训练突击队和潜入台湾的第五中队。不过林颖佑认为，解放军一旦攻入台北，总统和中央官员会被转移到横山指挥所或者是其他指挥所进行指挥，那么政府仍然可以维持运作，总统府和司法院只是一栋建筑。这凸显了台湾要确保关键基础设施被攻击之后指挥和通讯要保持顺畅啊。这是第二第三。中新网报道，11黄金周广西发生洪灾，那么11月1号广西有28条河流37个水文站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截止10月2号广西还有14条河流20个水文站它的洪水超过警戒线，其中最高水位超过警戒线5米。那么这一波洪水主要是受台风博洛伊的外围影响，导致广西很多地区降下暴雨。当地民众在网上发布视频显示，广西有城镇发生严重的内涝，洪水最高淹到了3层楼啊。那么洪水冲进广西居民的家里，水深有半米多，那么这个广西当地居民只能在床上等待救援，但是中国官方媒体完全不报道啊。这就是怕影响节日气氛啊。第四 ABC 报道，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正在调查上个星期在纽约发现的300台 SIM 卡服务器的案件。那么最新的进展是在新泽西州又查到了20万张 SIM 卡。调查人员怀疑这起事件与中国有关，目的是要干扰纽约市的电讯设备，瘫痪手机服务。那么事件发生在联合国大会前夕，美国特警局在纽约市进行例行的安全检查，结果在一个空置的办公室里发现了 SIM 卡服务器，还有10万张 SIM 卡。那么国土安全调查局接手调查之后，在新泽西州又查获了20万张 SIM 卡。国土安全调查局的调查人员指出，有人打电话给911说美国有一些政府高层人员被枪击被绑架，警察就出动战术部队去解救，结果发现是假报案。那么这一系列案件呢都涉及美国的高官，其中有一个人可以接触到美国总统川普，所以调查人员意识到这起案件比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所以正在加紧追查。报道说纽约查到的这300台这个 SIM 卡服务器每分钟可以发送3000万条匿名短信，如果他同时发送这个3000万条匿名短信，就可以瘫痪整个的手机网络。 而且可以瘫痪整个的纽约通讯服务，所以政府部门很难进行应变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中央气象署10月2号表示，当天下午2点，地球出现了中度的磁暴啊，那么预计持续了12个小时。磁暴期间，卫星导航、低频和高频无线电通讯都可能出现短暂的中断。那么磁暴是太阳活动剧烈的时候，太阳风会把磁场带到地球，那么和地球的磁场相互作用，导致地球的周围磁场出现扰动。那么这段时间呢，极光活动最低可能在50度，纬度50度就出现啊。那这意味着黑龙江、加拿大的安大略省、魁北克啊、英国的英格兰地区都有可能看到极光啊。另外，磁暴也可能影响人体，干扰这个自主神经系统和血压，会让一部分人出现头痛、头晕、失眠，甚至心脏病患者会出现这个一些不适的状况，要特别小心啊。这是第五、第六。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10月2号举行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汇报台湾和美国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郑丽君说，台湾没有向美国承诺双方芯片制造5/5，未来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啊，等于是台湾拒绝了。台美芯片制造5/5的说法源自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啊，这个地产中介啊，这个地产中介啥都不懂啊。那么卢特尼克是9月27号在接受这个 News Nation 的采访时说，川普政府正在考虑降低对台湾芯片的依赖，他计划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美国，达到美台湾生产的 50%。 那么美国生产 50% 的芯片，那一半是台湾生产，一半是美国生产，想得美啊。那么当时美国媒体说，台湾媒体说，卢特尼克的说法挑战了传统这个归顿的安全保障，也就是说台湾掌握 95% 的先进芯片产能，所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一定会去救啊。那么如果你把产能都移到美国去，那谁来救我啊？所以美国台湾肯定不干啊。不过郑丽君在记者会上强调，台湾在贸易谈判期间从来没有做出和美国芯片5/5的承诺，双方也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个议题，未来也不会同意这么干啊。那么郑丽君说，台湾的芯片产业生态、科学园区经验不一定能够复制到海外，但是台湾会以这些经验协助美国创造有利于芯片生产的环境啊。这算官腔吧啊，这没有意义啊。那么至于目前台湾贸易谈判的进展，郑丽君说，台湾仍然坚持三大任务。第一是降低 20% 的对等关税，不叠加原有关税。第二是美台加强供应链合作，以及在芯片323条款调查时获得优待。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信宏对中央社说，美国提出的5/5想法十分不切实际。他认为从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进度来看，在川普总统任期内绝对不可能达成台美芯片制造5/5的目标。你台积电在美国建厂就知道，别说5/5，你建一个芯片厂，你把员工招满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还5/5，你得有多少员工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第七，韩国通讯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10月2号发表声明，向被送到海外收养的14万韩国儿童以及他们养父母、生父母致以诚挚的道歉和安慰啊。李在明总统同时要求政府建立更完善的保护和寻亲支持机制啊。这是韩国总统第一次就过去把儿童送到海外收养的事件进行正式的道歉啊。 那么韩国的海外收养始于朝鲜战争之后，当时的韩国满目疮痍啊，那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那么或者有很多家庭没有能力抚养孩子，所以当时的韩国政府就把跨国收养作为一种安置手段啊，因为经济不好啊。那么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韩国的海外收养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它给收养机构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益啊。那么韩国的孩子主要是被送到了美国、法国、这个丹麦、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啊。那么一直到1999年，韩国才停止了海外收养的制度啊。那么多年来被送到海外收养的韩国人质疑他自己收养的档案造假，一直要求韩国政府查明真相。到了2020年，韩国设立了一个叫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展开调查。到今年3月，真相委员会发布一个阶段性的调查报告，明确承认韩国伪造孤儿身份、调换婴儿、对收养家庭审查不足，侵害了被收养者的权利。委员会建议政府正式道歉，同时采取补救措施。那么另外，韩国今年也批准了海牙跨国收养公约，10月1号生效，这就意味着韩国只有在国内没有合适家庭的时候，你才能够把孩子送到海外收养。那么公约生效的第二天，就是李在明总统就正式道歉啊，这就是一个民主国家、负责任的国家应有的态度啊。但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把儿童送到海外收养。从1992年以来，总共有16万名中国儿童被外国家庭收养。那么中国也存在和韩国类似的情况，比如在05年中国湖南就发生过婴儿买卖案件啊，福利院啊，这个中国这个幼儿这孤儿院，中国叫福利院，通过非法的渠道获得儿童，实际上是买来的儿童，再办理收养手续送到海外，实际上他送到海外他是有收入的，甚至七八万美金的收入啊，所以通过这种获利啊，那中国政府也应该干什么？应该调查，应该道歉啊，但是中共没有过，中共从来没道歉过，他干那么多坏事啊。第八法新社报道，印尼爪哇岛的伊斯兰寄宿学校9月29号发生校舍倒塌。那么印尼救援部门10月2号表示，倒塌现场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这就意味着被埋的59人已经死亡啊，加上之前已经确认死亡的5人，那么这次校舍倒塌事件总共导致6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啊。那么遇难者和伤者绝大部分是十几岁的中学生。那么这所伊斯兰寄宿学校招收初中七年级到高中十二年级的学生。事件发生在9月29号的傍晚，当时正好是伊斯兰寄宿学校的祈祷时间，学生跟老师都在教学楼里面祈祷啊。那么与此同时，这栋教学楼的顶部还在施工，准备在原来的两层楼的基础上再加建两层，那由于地基承受不住，整个建筑垮塌。那么聚集在楼内的学生和老师都被压在废墟下，这就后果啊。这是第八、第九。信报报道，香港会计师工会10月2号发布了香港中小学生理财现状的调查报告。那么报告显示，香港有 10% 的中小学生曾经被骗钱啊，平均被骗1100港元，那么最高损失过有人损失过10000港元。调查指出，中小学生被骗的主要原因是包括高回报的投资啊、转售货物啊、游戏点数的交易和网络购物等等。那么这次调查是今年5月到6月进行，访问了2000名中小学生，这反映香港中小学容易受金钱的诱惑， 那么学校加强对这个学生的防范意识的这个教育啊，这是第九、第十。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网信办最近对欧洲电讯设备供应商诺基亚和爱立信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网信办对诺基亚和爱立信的设备进行了黑箱审查，这意味着不会预先告知审查的内容，审查时间可能长达三个月。那么在此之前，网信办曾经对美光科技、特斯拉进行过网络安全审查，而这些审查都有公开宣布，但是网信办至今没有对诺基亚和爱立信的审查公布啊。那么消息人士说，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通讯设备采购商正在加强对国际投标的审视，和诺基亚、爱立信相关的合约都已经交给网信办进行安全审查。报道说，这次对诺基亚和爱立信进行网络安全审查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关键技术摆脱西方影响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就是限制电信网络中使用欧洲生产的设备，就是不想花钱啊，我自己能用的就用自己的啊，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中国正在关门啊，中国正在关门的其中一个步骤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权力僵局导致经济政策真空。网信办去年的24号开了一个记者会，主题叫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参加记者会的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吴清。那这场记者会成了10月份股市狂潮的起点。当然所有人都对这场记者会都明白这场记者会的参加这场记者会的人，他们在执行一个指令。什么指令呢？让股市飙起来啊。就是这场记者会的任务就是让股市炒起来。那股市真的炒起来了啊。一年之后，国新办9月22号，去年是9月24号，今年是9月22号又开了个记者会。那主题是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啊，那么还是那些人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金融监管总局的局长李云泽、中国证监会的主席吴清啊，但是今年多了一个人，外汇管理局局长啊，朱什么鹤，我怎么漏了一个字啊？结果呢，这场记者会人多了一个。外管局的局长，但是内容就没有了啊！参加这个记者会的记者连稿子都不会写，因为没有内容啊。事实上，今年以来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对记者来说，中国主管财经的官员不再是保障的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政策消息提供，所以这些财经主管官员。完全对记者完全没有价值。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说，到目前为止，中共的高层不愿意制定任何政策来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当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也不愿意制定涉及长远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因只有一个，中共到底说了谁说了算还不一定呢啊，现在不知道谁管事，现在还不知道呢，所以这些人都不愿意，不啥都不愿意干啊。事实上，中共党内的政治角力从去年三中全会一直到目前四中全会的前夕啊，那么这种党内的斗争无日无之啊。那中共党内的权力布局究竟会怎么样发展，目前仍然是个未知数啊。所以来自北京的消息说，那么在去年开的三中全会啊，去年七月召开了一个三中全会， 党内的斗争已经这个公开化。按照惯例呢，三中全会应该提出一些经济的蓝图啊，经济的蓝图，你怎么改革，你怎么发展，你大概会给个方向，三中全会是要给方向。但是三中全会的公报只有一句话，叫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一段这样的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政策规划和部署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党内在权力斗争的过程当中，对如何处置经济问题还没有共识，没有想法，没有共识，忙着呢，忙着干嘛？忙着打架啊！所以过去一年里，习近平的权力也起伏啊，习近平的权力起伏也越来越明显。去年七月份的三中全会终结了习近平的一言体制，但是今年习近平开始发力。他在寻求在2027年的21大上连任，所以围绕着习近平对权力的追逐，中共党内陷入了系统性的迷茫状态啊。这个系统性的迷茫状态反映在一方面，习近平连任的意图对中国政局来说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啊，他到底能不能连任成功，他连任成功了会怎么样，他也连任不成功又会怎么样，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也现在只知道习近平憋着要连任了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你现在的权力格局不明确，那执行层面就难以进行有效的政策制定和部署。我都不知道未来领导是谁，我现在改干嘛？我现在不能干，我要干了以后，未来领导要不高兴怎么办？那我要推翻的话，是不是我就下台了呀？所以大家都不敢干，所以在经济层面，在经济决策层面陷入了什么？陷入了空转，房地产持续下滑，消费不振，出口现在出问题啊，地方债危机日益恶化啊。按理说你遇到的这一系列，当然最核心的表现就是通缩。按理来说，中央应该尽快的拿出一个强有力的政策来应对这一系列的危机啊，要么呢你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要么呢采取力度更大的各种措施。但是你可以看到，从三中全会到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那么中共最高层他的表述都是强调稳中求进啊，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策方向。我们之前讲一直这个投行一直在啊，中国经济需要更强有力的刺激措施，但实际上从去年到现在没有，根本没有啊，这不是机制的问题，它是权力僵局导致没有人会拍板啊。那现在的这个僵局带来几方面的趋势啊，第一个，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持续下滑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带来的后果就是很多问题在恶化啊，你比如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恶化的形式比较明显啊。你比如说社保问题，社保你知道社保，我们现在看到社保，一个是去年延长了，一个是退休的年龄延迟退休，另外一个就是延长了缴费年限，原来15年变成20年。去年干的事情，今年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今年干的事情，全民强制社保啊，那说明什么？社保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他不做这个动作，有严重后果的地步。所以你可以看到，经济下滑把很多的问题，比如地方债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那很多问题越来越严重，你越往后，你的代价就越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持续下行，无论是在老百姓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经济下行正在摧毁整个社会的信心。你想一下，你失业半年，你信心还蛮充分的，结果你一口气失业两年，你会怎么样？你信心就瓦解了啊！那很多企业老板是这样的，我现在先熬一下，一个月亏个1万2万，我就忍了，我就认了啊！我不能够把这企业关掉，我得维持住。 万一经济回升，我还有机会。但是你要是持续时间太长，超过一年，超过两年，那他就那他信心就瓦解了。信心瓦解怎么办？他关掉了呗。所以呢，信心瓦解和经济下行，它会形成一个什么死亡螺旋。这个死亡螺旋一直存在，一直往下跑，这对未来的政策制定会带来巨大的难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经济危机正在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我们后面会讲啊，它会危及中共的政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政策真空，不是因为他制定不了政策，而是因为他的权力僵局啊。所以权力僵局导致这个政策真空，那党内斗争从三中全会延续到四中全会。所以呢，你现在你看政策真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找不到方向感啊。所以呢，未来几个月中共的权力格局的走向才是影响中国经济命运的真正的变量啊。我们讲几件事情来反映我们这个整个的报道过程当中讲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看到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他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帖子，题目叫该关心一下农村了。这篇帖子我没有拿到全文，但是我拿到一部分，我觉得写得非常的棒。文章说，最近接连听到两件事。第一，我的一个学生前段时间在做留守儿童的研究，最近他告诉我，他说我研究着研究着就突然发现留守儿童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父母原来在外地找不着工作，都回家了，留守儿童自然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有一位朋友家里的阿姨就是保姆的意思啊，他说前些天回了趟农村啊，回来之后就跟这个阿姨就感叹说，他们村里的农民现在感觉生活压力好大，负担挺重的啊。那么很多农民家里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他说听到这个孙立平说听到这两件事心情很沉重。他说在过去几年当中，虽然知道经济的情况不好，但是他接触的更多都是做企业的朋友啊，至少都是城里人，所以农村的情况接触的不多。他说现在来看应当关心关心农村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背景是这样，现在农民靠地吃饭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他说2005年的数据，小麦收购价一斤1.3块，玉米是1.2块，十年没变啊，都是1.3块1.2块。但是十年间化肥价格涨了40%，柴油涨了60%，种子价格翻倍。所以农民，河南的农民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亩小麦收总成本大概是1200啊。那么亩产1000斤已经很会种了吧，小麦1000斤很厉害了。那么收入是1300啊，那么总共能赚多少钱呢？100块钱啊。所以这100块钱连进城打工3天的工资都不如啊。孙立平教授观察非常敏锐，中国持续了30年的城镇化彻底的掏空了中国农村。央视新闻今年2月24号公布了一组数据，非常震撼啊！从1985年到今年40年，总共40年，中国有150万个自然村消失了啊！150万个自然村消失了。又由于150个自然村消失了，于是呢有50万个行政村就缩减了，因为村子没了，就把这行政村就缩减了。这意味着啥？意味着在中国广袤的农村，每天有100个村子自然村从地球上消失了，废弃了，放弃了，这些人已经离开了，就远远可能村里就剩下2-3个人，这2-3个人都搬走了，这个村子就消失了啊。 我们经常在短视频中看到一些废弃的村庄，那不是博眼球的假象，那是真的。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当中，中共并没有安排城市反哺农村的制度，结果农村无可挽回的衰败了。好，这是一件事情，农村在衰败，这一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的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危机爆发首当其冲的是谁？农民工。农民工举个例子吧，农民工就业最大的是服务业，其次是什么？建筑业。建筑业大概小一半农民工是从事建筑行业。那么建筑行业，那你想一下，房地产开始跌成这样，跌成了屎了，那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就大部分都失业，找不着工作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民工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过去3年减少了3000万。如果你把疫情期间的数据再算上，城市农民工减少的数量可能就是从疫情到现在，从19年到现在估计减少了4-5千万。那减少不，人还活着，城里没有了就到哪去？到了农村。这些农民工实际上就回农村了，就像那个孙立平教授他的学生说的那样，他是去做留守儿童的研究，做着做着留守儿童没了，为啥？父母回来了，父母为什么回来？城市里没工作了，他只好回来了。那这些农民工回到农村，那怎么谋生？孙立平讲过了，你现在种地是不挣钱了，那你回来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农民工回到农村如何谋生？他成为一个不为公众关注的巨大的危机。所以，而且孙立平讲过了，这个孙立平的数据显示，农业不可获利性，挣不着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4-5千万农民面临着生计的困境，这是个巨大的炸弹，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炸弹，就是城里的大学毕业生的问题，就业问题啊。那么之所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到20%，也就是说5个大学毕业生就1个人能找着工作，剩下4个人都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怎么办？要么去啃老，要么去灵活就业。至于考公考研，那只自我安慰，没有意义，只是拖延你就业时间而已。除非你家里有钱啊，有矿，那否则的话，农村的孩子肯定不行。农村孩子找不着工作，那就去灵活就业，送外卖、跑快递啊，就干这个去了。所以考研考公是没有任何社会学意义的啊。那么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大概有5-6千万本届历届大学毕业生没有正职，就在那找饭吃混啊。所以这些人也是个巨大的炸弹。我这个前两天看到有个成都，讲成都就业的情况。成都是一个2000多万的省会城市，它的就业状况非常的恶劣，根本没办法给年轻人带来希望。那么很多的情况是说这些在职场干了很多年的这个甚至是公司的高管，宁愿躺平也不轻易换工作。为啥？换了工作就找不回来了。而且成都的招聘信息 90% 以上，这个成都是一个典型案例啊，要么电销，要么是客服，要么催收，要么保险审核，都是这些岗位，都是这个500块钱底薪的这种岗位。那么本地的公司通常是外面机构的分支机构，依赖这个人口优势啊，搞什么客服啊、销售中心啊等等啊。 基本上打开招聘网站都是这些东西啊。那么成都单休是常态啊，只有五险没有一金啊。那么双休岗位在成都基本上是稀缺资源，疫情之后还出现拖欠工资啦、老板跑路啊啊。那么仲裁流程不仅复杂，而且效率很低，维权不容易啊。那么除了全国连锁相对规范一点，本土的中小企业普遍制度混乱，朝令夕改啊，很多40岁以上的企业老板以前是靠封口起家，现在经济低迷啊，这些人又自负又焦虑，结果是公司内部混乱，员工缺乏安全感。最重要的是什么？本土的中小企业不稳定，随时可能倒闭啊。然后大企业呢又减员增效啊，不断的裁员啊。这总的来说，成都的职场只是短暂的过渡啊，这种心态很普遍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是啥？另外除了这个失业率非常高，中国经济恶化还有一个像互为因果的现象是什么？有钱人、专业人士再离开啊，再离开。那新加坡是中国人的其中一个移民目的地啊。那移民目的地新加坡的情况反映了有钱人离开的一个结果啊。什么结果呢？截止2024年，新加坡流动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已经超过24万啊。也就是说，你在新加坡的马路上碰到25个人，其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啊，他的流动资不包括他的房子啊，他的流动资产已经过百万，这是有钱人，这真是有钱人啊。那么富人移民新加坡并不是新鲜事，但是呢，大家不知道的是，过去三年，也就是疫情之后的三年啊，23、24、25这三年，新加坡富翁移民新加坡的数量即有多恐怖？就去年一年，有47名10亿美元的富豪啊移民新加坡，同时还有3500名净资产过百万的富翁移民新加坡。那去年一年移民给新加坡带来的财富有多少？1500亿美元，讲的是美元啊，所以这很有钱啊。什么概念呢？什么概念？去年一年这些人带到新加坡的财富相当于新加坡 GDP 的1/3，这毫无疑问是人类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转移啊。那么财富转移到什么地步呢？我再给告诉他另外一个数字，截至去年年底，新加坡私人银行以及财富管理业务，这是一个特定的统计口径，叫 AUM， 就是私人银行加上财富管理，它的整体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多少？47000亿。47000亿，它不仅创出了新加坡史上的最高纪录，香港最高纪录是2020年啊，2020疫情爆发的那之前啊，就疫情爆发那一年啊，它是这个规模是多少？1.46万亿，私人银行加财富管理1.46万亿美元，新加坡是香港的3倍，超过它3倍，所以新加坡已经把香港远远的甩在后头。这个李显龙是躺赢，就是因为习近平把这个坛坛罐罐一砸啊，这中国人就跑，原来有钱人会去香港。现在一看香港根本不行，保不住，那就远一点去新加坡吧。新加坡就，所以呢，基本上这个 AUM 新加坡超过香港的3倍，说明新加坡已经把香港在金融行业已经把香港远远的甩在身后。那么这场财富大迁移背后是啥？背后就是中国的富豪集体出逃，就疫情一结束，这些人就在跑，跑的现在还在跑，还没跑完啊。 那为什么中国富豪要选择新加坡？我告诉大家四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英国人给新加坡留下了两样东西。一个东西是什么？一个东西是普通法。普通法的体系，法治，法律体系，这是一个很重要。没有这样东西，没有新加坡的今天。这第一个。第二个，英国人还留下了一个城市管理的系统和机制。所以新加坡、香港，你一看就知道这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怎么去管理一个城市，怎么运营一个城市，怎么让一个城市干净、整洁、高效，哎，英国人教下来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第二条就是距离。新加坡远嘛也不算太远，近嘛也不算太近，这个距离刚刚好。在新加坡待着，随时能够掌握中国发生的事情，随时能够回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语言。很多有钱人他去欧美没问题，但是他觉得语言别扭，他就不愿意。像新加坡就没这个问题，新加坡你至少说这个中文是没问题的。还有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毕竟是吃中国人的饭没问题啊，方便啊。生活方式、语言、距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扎堆儿。已经来了一大票人都认识，哎呀你在哪里，我在新加坡，那好我也去吧。扎堆啊，扎堆儿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心理原因。新加坡是个小国。那这些中国的有钱人或者没那么有钱的有钱人跑到新加坡去，我是大国来的，他有心理优势。你别小看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些人跑到美国不舒服，为啥？美国比你更强，他没有心理优势啊。跑到新加坡去啊，弹丸小国啊，所以你可以看很多中国人跑到海外，给这些海外这些城市取绰号。为什么要取绰号？建立心理优势啊，建立鄙视你，给自己一个鄙视你的理由啊。所以新加坡的富豪密集程度，它反映了中国资本外流的现实啊。那么资本外流会导致什么？导致加剧通缩啊。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就像掉进了一个夹缝当中啊。中共在那忙着打架，争权夺利。中国人就夹在这个夹缝当中动弹不得，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挣窝囊费，出行窝囊油， OK 啊。情况，国庆来美国旅游，嗓子疼，流鼻涕。之前听王老师说美国的药效比较好，试着在便利店买了一盒吃，吃了两颗，一小时后症状明显缓解。回头一想，国内的那些药真的是淀粉丸子啊。OK， 观点，我们公司是德企，今年被美的收购，像美的、大疆、华为这种中资制造业，这几年都在大规模的出海。美的今年国内大规模裁员，研发清裁了接近一半，公关做得好，今年上半年一点声音都没有。OK， 情况说 K 签证的花边新闻，10月1号实施，加拿大时间10月1号早上7点，也就是国内10月1号晚上7点，我发朋友圈发现 K 签证已经是敏感词了。国内朋友说看不到我的朋友圈，看见没有啊？还想相当考虑 K 签证。 K 签证，我之所以我没有太讲的原因是这太可笑了，你不觉得吗？太可笑了，拿着签证跑到中国去找工作，疯了。中国人自己，中国以千万为单位的失业人口，在中国你要跑到中国去找工作，中国最低工资，我给大家看一下最低工资的情况啊。 我有个数字啊，最低工资，给大家看一个最低工资，最低工资跟巨无霸对应，来看看这个情况是啥情况啊？东京，日本，日本最低工资，一个月的最低工资能买多少个巨无霸呢？能买623个巨无霸啊，吃不完吧，肯定吃不完啊。韩国是378个，上海是109个啊，台北是414个，香港是396个，曼谷是86个，胡志明市是62个。这种情况你跑到中国来找工作不 make sense 啊，中国太紧张了啊，中国人太紧张，所以可见中国是多么的卷，这真的是真卷，卷不动了我觉得啊。观点我说一句难听的，能考上大学并不是因为有多聪明，是因为97年之后大学扩招了，赶上01年加入 WTO, 产业链大转移，不要把时代的红利当成自己的本事。扩招名额给城里人，找不到工作最多的躺平，扩招名额强行扶贫给农村，经济下行，这些人找不到工作会干什么？个个都是潜在的李自成，智商的差距，水土文化的差距，认知的差距，思维的差距，性格的差距等等，不是会做题就能抹平的。何况苏式教育本身就是落后淘汰的产物。那考大学高考是什么？高考是筛选，不是挑选。中国的高考是筛选，为什么？因为他的学位有限，所以他是把不要的扔掉啊，他不是挑选要的，是把不要的扔掉。所以其实高考是个筛选机制啊，筛选机制能考上的呢还行，都还行啊。你说他不是本事呢，我觉得也不是说因为多聪明，考上大学不一定是因为聪明啊，至少他够努力，比另外大部分人要努力的结果是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找不着工作不是他的问题，理解吗？是社会的问题，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岗位给这些人，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找不着工作，不是他的能力的问题，跟能力没有关系，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岗位给他们，理解吗？所以你说的什么认知差距也好没关系啊，就是说如果政府提供了足够多的岗位啊，就社会提供了足够多的岗位，这些人肯定能找到工作，理解吗？所以这两件事情要搞清楚，他们失业的问题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是社会出了问题。提问，我一直没搞明白中国为什么要把户口分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这到底有什么作用？把最多的人困在土地上，不能让他们进城，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依靠剥削农民来带来的，理解吗？这就是为什么要分农村户口跟城，不是农村户口，农村没户口，你到城市要有城市户口，城市有户口啊，农村是没有户口的，哪有农村户口？他们被捆在土地上，以前农村人是不能随便离开农村的啊，要介绍信的啊，买什么以前买什么火车票都要介绍信的啊，他不给你，而且要县团级介绍信才行啊。情况我以前一直在风投行业，从21年开始陆陆续续的美元基金在国内办公室解散，21年开始差不多啊。很多老板看到包凡的处境，为了自己安全给员工两个选择，要么去新加坡，要么拿钱走人，基本上还想继续在这个行业干的 都去了新加坡。基本上美元就是外资的这些已经全部停掉了。22年、23年都是在不断的撤了，在不断的撤了。基本上风投这个行业就剩下母基金了。自己的自己玩，自己关起门来玩尿泥了啊！情况：深圳罗湖这边起鬼火的精神小伙越来越多。鬼火是啥意思？没看懂。起鬼火的精神小伙越来越多，黄贝岭一片除了后盖的高楼，其他看起来越来越像零几年初。没看懂，你跟我再讲讲，你到底想说啥好吗？我没看懂啊。零几年初是啥意思？后盖的楼。观点：我从高中就认识到，高考最重要的不是选拔人才，是为了社会稳定。一个人在16到22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给他一个独木桥他们去争，给一个希望让他们去拼，看到饼。等他们读完高中，上了大学，出来找工作，发现996之后已经晚了。很多人有了家庭，有了房贷，过了最容易造反的年纪啊 ，OK。情绪最近研究润，发现好润的，要么是随时拿出大几百万的征服阶层，要么是有经验的职业人士。像我这种拖家带口的小个体户，大概率是要跟着巨轮一起沉没的。有的是像你这样的人，我在美国就见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就是拖家带口，自己有一技之长，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不是鬼火，就是骑摩托车的杀马特。杀马特又是什么鬼呢？鬼火是电瓶车飞车，就是不良少年。 OK， 不良少年罗湖区这边骑鬼火的精神小伙越来越多，黄贝岭一带除了后盖的高楼，其他看起来越来越像零几年初。 OK， 罗湖零几年初就是这样乱糟糟的样子。零几年初乱糟糟吗？还好吧，罗湖还好了，罗湖比关外强点啊。罗湖也不是乱糟糟，罗湖的问题是什么？罗湖问题就是规划的不好，因为它没有规划，它就是沿着盖，一路沿着盖，所以罗湖的路道路系统比较复杂，的道路系统比较乱一点，其他倒没啥。罗湖其实我挺喜欢罗湖的，因为罗湖很多吃的，好吃的全在罗湖啊。那后来慢慢的福田这边也有一点，但是还是罗湖的多，好吃的罗湖的多。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吗？好，那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